那个时候就是又开心又绝望，不知道我们读了那么多年书在读什么，干半天电池还是在干一个小小的纽扣电池。我们在实验室里的设备距离他工厂里那些设备差的不是一点点，单纯论占地面积吧，可能差了1000倍。对于我们干工业制造业的、科技制造业的，从来不存在什么颠覆式创新，都是基于已有的东西上面做一些微小的改动，然后螺旋式的上升。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向外求的部分，你需要外部对你的认可，需要外部对你的鼓励，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慢慢创业创，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用，它只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焦虑和困扰。
欢迎大家收听此话当真，真格基金投资团队将在此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一起分享最新热点和行业洞察，真格你的创业第一站。我是真格基金品牌部的加分。2023年真格基金推出了00后狠人计划，拿出1亿元支持00后创业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或许20岁的你还没有一个成型的创业想法，因此我们找来了比你年纪稍长几岁的学长学姐，请他们聊聊自己在20岁时的困惑和选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汉维科技的创始人刘奕阳。大四一年，他从即将被退学逆袭为年级第一，博士期间创业后陆续吸引了15名本硕博同学加入公司。这是一个关于他本人的传奇，也是一群95后如何在如此资金密集、经验驱动的电池行业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故事。视频版我们发在了真格基金的官方视频号上，这里是完整音频版，非常推荐你收听。如果你有更多问题，欢迎留言互动，嘉宾也会随时降落评论区。
你博士是学什么的？
我博士就是学化工的，我本硕博都是化工，纯正的工科生。
所以其实是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非常联系紧密的。
对，联系非常紧密，相当于把硕士和博士研究的东西真正的去给它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理工科的人而言，这个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为什么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其实我们读工科的很多时候读了半天，然后出来比如说从事金融或者从事别的一些行业、那你翻到了也跟你学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Okay.
然后在我们化工专业里面的话，有 80% 以上的学生后来转行了，从事的东西都不一样。真正能够在化工这个行业里面干的人是非常少数的，就一直干下去。然后你在化工这个专业里面你干，而且你干的还是你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少之又少。如果后面你还能干成啊，那是件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就这件事儿，它本身就是一种科技工作者的一种浪漫吧，就是能够创业。
为什么学化工的人很少继续做自己的这个本专业的事情？
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产业的性质，你这种产业它全部都是重资产长周期的，这种行业不是说是你一个搞科研的人想创就能创的。就比如说你要搞一个化工厂，你号称说啊 OK 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研究出了一个超级牛的材料，那我要投一个化工厂去给它生产，那通常投资就是在几个亿几十个亿的，那么这种投资的话它就很难说去实现。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原来创业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第二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物理啊化学啊相关的专业其实在19、20世纪基本上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所以它就导致了一个点，就是很多人一提化工 OK 夕阳产业，大大的金流塔、大烟囱、冒着很黑的烟啊，这些东西嘛。现实情况也的确是这样，就是你去看那些火电厂、煤电厂，那些传统的化工厂就那样，里面的薪资呢也会相对而言比较的低，然后里面的发展空间呢也很有限，所以这不是一份很多人向往的工作，而且平时也会要干很多的脏活累活吧。
所以你当时创业的时候家里人没有给你投钱？
没有，然后一顿子骂
啊。为什么呢？
很显然啊，读书这件事情从一个世俗的角度上面来说，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是一件比较值得去比如说炫耀或值得去说的一个事情，然后家人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重视。那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对我来创业这个预期是比较低的，就是 more like 以后你去做一个科学家，或者说是医生，或者说工程师，那律师这条路不用考虑了啊，就这三者之间选。所以说这三者的话他通常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学历的。
你爸妈本身就是创业的对吧？
对，然后我爸妈呢，因为他们也知道创业这条路其实很辛苦嘛，他们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是不希望以后的小孩 也那么辛苦的去做一些事情。
哦，
对，而且因为在中国嘛，一直都是士农工商。
嗯，
他觉得说，那你如果说之后能回来考公务员，或者说你能够去医生、律师啊、科学家这些职位，他可能赚的钱少一些，但是他会比较有社会地位。
那你当时为什么决定创业呢？
最主要的还是就觉得我想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原先读博士也想去干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但干到某个阶段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没那么有意思了，就想要去看看做一些觉得不一样的事儿。
学生时代，你觉得你做过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
我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一共是8年半左右，我应该是只有2年半在学校里面的，剩下6年都在外面。先说我第一份兼职吧，因为当时就投了很多简历，压根就没有什么地方要我嘛，大一的时候，刚进学校的时候，然后那怎么办呢？我也很焦虑，于是就觉得说，啊，可能就是我不行，所以就去找了一个婚庆公司，去搬道具，跟一些大专生混在一起，甚至很多人是中专，或者说只有小学学历的，老板是一个小学生，然后去学说你这个场地该怎么布置，然后灯光怎么调，那些有的没的。后面干了那个工作了之后呢，我觉得稍微懂了一些活动该怎么办，在大一的时候，后面就去找那些跟市场呀、公关啊方面的那些工作实习。下一份实习的话，也是运气好，去了奥美，在上海那个，就当时的薪水我还记得很清楚，45块钱一天。我当时做的项目是汽车，在他的汽车组里面，那个时候赵媛媛还在。就阿里的那个
OK
然后后面的话在同栋楼里面就跳到了有一家公司叫伟达公关，然后做的是冬奥会和有一个体育节目叫 WWE 的中国市场能启动，还有一个叫培威尔的成人尿不湿的项目。后面呢觉得说，哎，在乙方打扰我能不能去甲方看看，甲方的话就去了，先去了制造业嘛，去了吉利看看，后来的话又想着去快消看看，我去百威英博啊，包括一些做药的格兰素史克。最后我是去了网易，就网易的杭州研究院，那段里面在做在线教育。当时就觉得说，我这辈子可能跟读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了。
所以你是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学习啊？
曾经很喜欢学习，很喜欢化学这门课，特别喜欢。
嗯。
甚至高中的时候就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这门课。
嗯。
但是这门课的话，你真正后面你要给它用出来的话 ，somehow 你是需要进入一所比较好的大学，要不然你学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以至于就是我考上的那个大学，在我当时都没有化学系，它只有化学工程系。我去学了这玩意儿了之后，我发现啊，它怎么是搞那些设备的，不是搞化学的？我很失望，真的就觉得就是，我跟学术这条路没有缘了。但曾经真的是想要干化学家，或者是这个领域的东西。
回到你当时决定创业的那一刻，你可以跟我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觉得做这 decision 的时间很长啊，就是我们想创业是2020年的年初啊，那个时候，我跟我的一个合伙人，当时我们团队就两个人，我们就一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创业比赛，直到2021年的9月份。才注册了第一家公司，所以说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去想明白这个事儿。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想去参加创业比赛呢？
因为我们在脑袋里面想的那些东西，它是需要有些人告诉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去 touch 到一些不管是投资人也好，还是产业里面的人也好，我们 touch 更多的就是一些高校里面的教授啊，然后老师啊。他们其实很难再给我们一些新 idea 了。我们觉得说，那么在这个时候获得一些交流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参加一些创赛。可能我们路演个10分钟，评委 diss 我们5分钟，那 diss 那5分钟就很舒服啊。
你参加了多少次创赛？
我觉得至少得有上100次了。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去创赛就是被 diss， 甚至有的评委就直接拍着桌子说：“哎，你们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定做不成。”
那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我说哦，谢谢评委，怂啊！因为那是在比较早期嘛，我们所有的 SaaS 都是比较那个啥的。就比如说一个 PPT， 你会发现里面有80%的内容都在讲技术，10%的内容呢再讲一讲团队，剩下10%的内容呢就是开头和结尾。因为你这个产品，你最终还是要落地的嘛。 我们其实压根没有想清楚你这个东西到底该用在哪里，以及你这个公司未来是要怎么去发展的，犯节奏是什么，以及我们根本不清楚说我们团队里面需要什么人。比如说我们最初版的团队里面，我们列了一大堆的博士生，当时他们就说你们这一帮博士生 OK， 你们技术做材料很牛逼，
嗯，
但是你们会做生产吗？
嗯，
你们懂如何去建一个厂房吗？
嗯，
你们见过锂电的产线吗？
对，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
对对，然后当时我们其实非常想要去见一见真正的生产是什么。后面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去创业的一个节点是在2021年的八九月份左右嘛、
嗯。
那个时候的话，通过一些偶然的机会，看到了真正的这个大的产线应该长什么样。
是什么机会？
英国呢有一家最大锂电厂，它倒闭了，然后我们就混进去看了。看完了之后就觉得会让工科生非常热血澎湃，就那些很大的机械啊，
嗯，
然后还有那种规模化的量产的大型的设备啊，
嗯，
就很舒服。然后看了那玩意了之后，心里面就觉得我以后我也想要去拥有这么一个东西，我想要让我的电池能够在这个设备上面去跑，能够跑得出来。然后那个节点就下定决心要创业，然后我们在国内创立了公司啊。那个时候就是又开心又绝望，绝望的点就在于就觉得不知道我们读了那么多年书在读什么，干半天电池还是在干一个小小的纽扣电池，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的设备距离它工厂里那些设备差的不是一点点，我就单纯论占地面积吧，可能差了1000倍，是这样子的一个事儿。更何况它那个厂子只是对比全球的锂电工厂而言是一个非常小的厂子，完全没有办法去比。
嗯，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小厂，我们只觉得它是一个大厂，觉得它是一个很牛的厂子。
嗯，那你们现在的厂子和那个相比？
我只比它小一点点。
挺厉害，你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
一楼的实验线建完是在2022年的9月，拿到真格基金的钱以后1个月建完的。然后我们是从2022年的4月回国的，就5个月把现在一楼那些设备铺完了。
为什么这么快？
想干什么就是干。
但是怎么做到的？我理解这是一个很长的事情，不是吗？你要把实验线建好什么这些的。
要干一件事情干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模仿嘛。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在干新技术的，但是我们跟那些比如说干互联网干 AI 比较偏软的东西不一样，他们的话可能是一个 totally 新的东西、
嗯、
没有太多的可以借鉴。
嗯，
但是对于我们干工业制造业的科技制造业的，从来不存在什么颠覆式创新，都是基于已有的东西上面做一些微小的改动，然后就是螺旋式的上升嘛。
所以你其实在做自己的产线，哇，在做自己的公司之前，其实你去做了很多调研、嗯、
对，事实上就是即使当时四五月份回来，我仍然跟我的合伙人陈志远，我们两个人去跑了全国很多很多很多的电池工厂。因为这个行业它跟别的行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啊，就是你看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他们信息的流通程度都是相对而言比较低的，每一个工厂它都有自己的核心那些技术，它完全不是那些底层的人能看到的。包括我们当时进去的话也只是看了一个规模，看了个样子而已。它的技术壁垒很多时候就跟专利是没有关系的，它就藏在企业的一些秘密里面。像可口可乐他们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绝密的配方吗？
是的，
也一样。
那你当时去这些工厂调研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感受就是又开心又绝望吧。开心的地方是哎呀看到了大设备啊，开心，像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个玩具的挖土机一样、就看到那些大的机械设备就很开心，觉得说哎，我可能我电池某一个工艺就可以这么做，就可以那么做、我们原先在实验室解决不了的问题，工程界工业界它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但绝望的地方就是我上哪去搞那么多人那么多钱那么多地方。
对，
又开心又绝望吧。
好吧，但后来发现你绝望的事情意义都被解决了。
其实没有，就有些事儿一直会困扰着你。就拿规模来说吧，因为你一个电池厂，一个量产厂，它的大小至少是在占地几百亩地，投资几十个亿，这个是一个量产厂正常的体量，平均的体量是这样子的。大一点的话可能要投200个亿，短期内我可能2-3年内3-4年内我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这个事情就会成为你一个最大的一个 like 绝望的点，或者说焦虑的点。
是因为你想要在2-3年内就把这件事做成？
对，如果说2-3年内想把它做成的话会很绝望。
那你是一个想这么做的人吗？还是说你希望细水长流？
那如果能够给我100个亿我当然可以这么做啊。当我们考虑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比较的细水长流吧。后面的话我们想了一个就是缓解这种焦虑的办法，去扒拉一下这些企业的发展史。
对，
发现原来他们发展到今天 不少人都是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长了。然后他们在这个周期里面无数次的濒临倒闭，但是无数次的在某个节点突然有一波风吹来，就等风来嘛，然后他们可能就迎来了一波发展。但是这波发展过后，更多的他们可能是在蛰伏，在某一个点，然后下一个周期再起来。
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
现在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爬坡的阶段吧。其实去年有段时间是非常的处于谷底的。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它太过于激烈了。嗯，就是一下子整个储能领域涌入了9万多家的竞争对手。它不是9家，不是9000家，是9万多家。其实就很离谱。嗯，就他们涌进来了以后，就直接导致了就是你整一个储能市场的价格体系它崩盘了。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一套标准化的储能系统它可能是2块钱，但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最低的价格降到了6毛钱。
它的单位是什么？
2块每瓦时，降到了6毛每瓦时。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 ridiculous 的。比如说麦肯锡他们在2022年的年底做了一份报告，说储能系统什么时候能够降到1块钱每个瓦时呢？是在2030年，2035年可能降到8毛钱吧。
OK，
那现在的话就已经6毛钱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是制造业正常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你制造业是靠规模化效应，靠你的供应链的整合程度等等，是去实现体系化降本的，一年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去年大家都在打价格战吗？
都在打价格战，就是说这个事儿我砸钱也要做，我要砸钱去抢占市场份额。实际上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企业他们砸了一年了之后发现，我靠，根本抢不完。
抢不完？
抢不完，根本抢不完。哦，交付不了，根本交付不了，就有点像现在二级市场，买不完，根本买不完，是吧？
在储能领域，你们的竞争对手都是什么？
真正定义我们自己竞争对手的，可能是一些新兴的电池路径，这可能要回归到产品身上。
对，
锂电的话呢，它是一款充放电速度相对比较慢的一个技术路径，它最快是半小时满充满放嘛，正常的话是2个小时充满放完。那我们的技术路径的话是在半分钟到10分钟去满充满放的一款路径，就意味着就是我们天生要打的应用场景是跟人家锂电不一样的。
那哪些场景是需要你这种？
对，需要快速充放的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场景。然后除此之外呢，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因为锂电它是会燃烧会爆炸，有这种可能性的嘛，但是我们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些场景的话，具体而言呢，像我们自己的电池啊，它的话可以放到地底地下去储能，也可以上楼，在楼宇里面去做储能。这个事情其实它的意义很大。实际上我们的应用场景这几类啊，嗯，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的矿井，然后轨道交通、地铁、高铁，这些在地底的都是我们的市场。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锂电是不让用的。
那目前都是什么？
目前在用的是铅酸电池，用在地底的铅酸是在7块钱每个瓦时，锂电的价格大概是在6毛到1块钱每个瓦时。
OK， 但是锂电没办法用。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去打的话，它是一个典型的高毛利的、可复制的、可迭代的市场。它具体有多大呢？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地铁站，单纯一个地铁站，它地底的电池一年就要换掉200万人民币。你像北京的话，北京有几百个地铁站嘛，它一年光换电池就要换掉4-5个亿。是在这个体量的，我们全国有55个城市是有轨道交通的，所以说这一侧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第二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的电池呢，因为它能快速充放，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为火电厂去做调频。我们的那个电源的插头50赫兹是一个频率单位，事实上它为什么是50赫兹，是因为火电厂的燃气轮机的转速它要稳定在3000转每分钟，每秒不是转50下嘛，它要稳定在这个频率。由于你新能源的接入，或者说由于大功率的这些东西的接入的话，它就会导致一个问题，你这个转速它会时快时慢，所以说我们要跟它去配套，把它的这个用电的频率放在50赫兹保持不变。因为它如果说增加 0.1 赫兹或减少 0.1 赫兹的话，你所有的用电池基本就坏掉了。所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电能不能被用的问题。我再讲一个稍微通俗一点的吧，就是充电桩。充电桩这个东西它其实它对外瞬间输出的功率很大，但是我们的城市电网系统它瞬间承受这么大的功率它是没有那么强的能力的。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不是不让用吹风机啊那些大功率的嘛，它会拉闸。所以我们存在意义就是由于我们的电池安全而且能快充快放，我们可以在本地直接为电网去做扩容。相当于就是本来你这个地方只能够支撑2个充电桩，我现在能够让它支撑20个充电桩。
水系锌电池这件事情、它其实在学术界是已经有非常多研究的，但是距离它真正做水系锌电池的公司其实还是很少的、那就说明它商业化其实是有问题的。那这个路径你是怎么找到的？
因为是这样，你商业化这个事情它跟技术有关吗？有关，但是它最后一定是要落在以市场为一个落点的。那学术界研究了很多，但是所有人去研究水系锌电都说它的应用场景是在大规模储能，跟锂电一样，它没有差异化。没有差异化的话，就意味着它没有办法在早期就去找到那个高毛利的增量市场，它没有办法维持自己企业的生存。我们的话可能会想的更多一些，会更加以终为始，就是看这个市场上它到底缺的是哪一类产品去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所以我们就瞄准了这几个，就是人家锂电它做不了的地方，我们能做，而且它目前是有足够大的这个毛利润的、
okay.
以及足够大的市场空间的、
okay.
那多多少少我先让我的公司先活下来，这个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目标。
汉维的发展其实在这个行业里算很快的了，你有没有总结过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可能几个原因吧。第一原因是在战略上面，我们不是说做这个公司是为了科研、或者为了某一种那种去服务的，我们更多的是首先就要让这个公司活下来，去找到这款产品它比较好的 PMF、所以在这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战略的方向下面的话，我们就会想要很早期就拼命的做营收，能做一个项目是一个项目，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是我们团队足够的卷，当我们只有人家一半的设备量的时候、我们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是它的六倍到七倍，也就是说我一周的这个试错的量是它的七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能够跑得比他们快。然后在第三一个点的话，在水系锌电这个领域，这个世界上对他理解最深的一群博士们都在我们身边，所以就觉得还是会发展比较快嘛，因为早期的企业还是主要看人。
你刚刚说在你创赛初期的时候你就列了一堆博士、
对，
但你现在还是一堆博士，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差别。
有差别，当时我们列了20多个博士，那一堆博士里面现在跟我们全职跟我们一起干的已经有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因为很多人他们是会看你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他会就觉得说我也要一起来干这个事儿。
那你最开始的那些人是怎么找到的呢？
最开始的人就都是我们课题组的同学啊。
你是在哪里读书？
我在伦敦大学学院 UCL。 我这个课题组里面中国籍的博士都有30几个人，然后我们这30几个人抱团了，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嘛，在这个比例上面来创业了。
他们为什么愿意加入你啊？
这个产业里面有很多干锂电的，但是没有一家企业把水系电池干得特别好，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也比较切实的帮他们解决了就业的问题。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其实很多海外的这些博士他们的想法之类的都比较的单纯，就是我就是想做技术，我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到新的一个高度，他们对自己所做的这些东西是有执念的。毕竟你读了那么多年的硕士博士，你在研究这东西研究了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你总不能说后面我去干别的事儿了，这其实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那也是大多数
对
的情况。
对，那是大多数的情况。但是当你有这么一个平台，又是你的同学，你以前朝夕相处的人，他可以给你提供不错的薪资，也有一个你认可的一个文化，对他们就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你觉得你的领导才能怎么样？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 P 人，有些时候可以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比如说带我们的同事们去 live house， 然后比如说带他们去玩剧本杀，那有事没事喝个小酒，吃个夜宵，然后可能带一些同事去泡个脚。我觉得
这氛围很好。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吧。
现在电池行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对于不同的技术路径，它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对于像锂电那一类的话，它在材料端和在制造端已经拉到某一个 limit， 非常接近于它的理论极限。所以你再要突破的话，它的难度可能会比较的大。所以说锂电它才会说哦，我们要推出各种各样的下一代的锂电，什么锂金属啊、固态啊，或者说干脆就把它的电解质体系全给换了呀。所以它的话可能要化学体系了。至于说像我们和液流电池等等这一系列的比较新型的电化学技术的话，它其实问题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不少的这一类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它的底层机理没有被完全探明， 但这个事儿应该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去负责的。
Okay.
然后第二一个是它的材料，像锂电，你整一个产业里面光做材料的，它一大把的上市公司，它其实产业链高度成熟。但是你看我们这一类新型电池的话，你很难，因为它产业链没有闭合。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材料的一致性、你的良品率、你的成本就会高。第三一个大的难题是在设备上面。锂电的话，它推极限制造这件事儿，推了那么多年了，它的自动化程度可以拉到非常非常的高，单体的制造成本可以拉得很低。但对于我们所有干新型电池的人而言的话，制造的水平没有那么高，它需要时间去慢慢整合的。
是，
你看像宁德时代为了干这件事儿，它对外投了100多家公司啊，专门给宁德时代去供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设备。
那你们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既然你锂电极限制造那么厉害，对不对？那我把我的制造的方案就往你锂电靠嘛。所以说你看到我们的设备基本上跟锂电的相似度很高，因为电池这个行业无非就是材料创新和极限制造两个口子嘛。
嗯，
极限制造的问题锂电你帮我解决，那我把我的材料的创新我做到极致，我把我的材料创新往你这个设备的要求上面去靠，这个东西我就借了锂电的势，这个是第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每一个公司它发展过程当中，它肯定要去布局它的上下游和供应链。那我们其实在这一块呢，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的，就不是每一个设备供应商他们都活得特别好，但是他们的确是有技术的。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跟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绑定，慢慢去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态吧。
所以你是怎么解决水系新电池的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像织晶和细晶。
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材料上面做创新。因为你锡青也好，织晶也好，它本质上是一些不均匀的化学反应导致的。
对，
所以在材料上面，你通过电解液和电极是有些解决方案的。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我们在那边念博士也好，包括做科研也好，是有比较多的积累的。然后在第二个维度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器件去解决。当你去设计这个电池的时候，就可以尝试去规避这些问题了。比如说你锡青本质上它是气体的产生的过程嘛，产生气体它不可怕的。可怕是气体留在你的电池和电极里面它排不掉。那么我们就把构型就设计的能够对锡青这件事情让它的危害没有那么大，那也是可以去缓解这一个问题的。然后在第三一个点的话，就是应用场景。就其实你一款电池，比如说你在某某应用场景下面它的锡青和织晶会很严重，但是在另外一个场景上面它会不严重。比如说我们在慢充慢放的时候，锡青和织晶它会更剧烈，可是快充快放情况下面，锡青和织晶它可以被抑制很多。
哦，对，
所以说这就是 PMF 的问题了。其实量化的对比的话，在小倍率下面啊，慢充慢放它的电池寿命可能就500-600圈就废掉了。
嗯，
但是大倍率下面的话几千圈甚至几万圈，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成体系的提升，这个跟应用场景就很有关系了。
嗯，
但锂电它正好相反，锂电慢充慢放呢，你跑个1-2千圈2-3千圈没问题，你一旦让它快充快放它就几百圈，甚至烂点的电池的话就几十圈。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就正好拉开了一个应用场景差吗？我们的功率密度是高于锂电的，能量密度是低于锂电的。
能量密度低意味着什么？
能量密度呢，意味着就是你在同样的质量下面，你可能储存的能量有更多嘛。所以对于说你当你把这款电池应用到车上，锂电可能更轻一点，更重一点。但是功率密度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瞬间的能够爆发的能量的大小。这件事情的话，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扩容呀、充电桩呀，它需要都是高功率密度的东西，而不是高能量密度的。以及其实再回归到我们应用场景上面来看，像我们手机、汽车里面为什么有锂电？因为它可以用的空间小，可以使用的质量比较轻。但是我们做储能的时候，不管放在地下还是地上，我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去用了，它不在乎太多的能量密度，它在乎的可能更多的是安全性，或者说是一些别的一些属性嘛。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以前不是。
嗯，
现在的话除非是比较大的事儿，会有比较大的情绪波动了。以前的话，当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可能能成，然后我就兴高采烈的冲到办公室，我说我们可能要创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历史啊，然后你们这个发现可能非常非常牛之类有的没的，果不其然2-3天以后通常都会被打脸。以及告诉我很多 bad news 的时候，真的会有可能你一天的情绪就没有了。但是现在 bad news 其实是非常多的，习惯了。
所以你觉得创业这两年你情绪越来越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认知有一些改变吧。 我跟 Debbie 有一次聊了好久，聊的时候他发现年轻的创始人都有个通病，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是不是就是原先可能过得太顺了，以至于一来创业发现了很多挫折，然后就可能会 suddenly 就觉得很开心， suddenly 觉得很不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我们不是个例，有可能很多刚从高校出来或者还没有从高校毕业的人，他们之前面临的更多的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我发顶刊论文很顺啊，我能够考年级第一很顺啊，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难的，那我之后创业一定也很顺啊。问题是创业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比你在学校里面念书是要高好多个层级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创始人他一开始会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是你想要改命，你必须先认命嘛。所以我觉得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因为我觉得可能 somehow 认命了，也知道说这个事儿可能最好的推进方式或者它正常的演变的模式会是什么。
你很擅长 people business。
我觉得没有那么擅长吧。3年前我的一的那个分数，我是 ENTP 嘛，一的那个分数是接近满分90%多。现在的话，可能一最多只有50%多，我觉得我很快就变 I 了，就是变得越来越社恐啊，真的是这个样子。
越创业越社恐。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越创越社恐，而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向外求的部分，你需要外部对你的认可，需要外部对你的鼓励，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慢慢创业，创，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用，它只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焦虑和困扰，然后越来越变 I 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内心越来越自洽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可能不太需要外部的一些东西，就自己能把这事儿想明白，然后让人去做就行了。就是你不断创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多多少少会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包括他们的酒后箴言当中，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创业真的就像很多人说的，像一场修行，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吧，你看到了很多人的人生，很多人的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有些时候并不是说是自己就改变了，或者自己就学到了什么，而是可能从他们身上吧，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要对20岁的你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一路走下来的话，我觉得学历也好，或者这些东西它其实不重要。你不需要一个很高的学历或者很那个什么东西去装点自己。我们也遇到很多就是所谓的顶着博士头衔，但做研发其实完全不会做的人，也遇到了很多像比如我们有现在最牛逼的那个研发的人，他只是一个浙大的本科，但是他的研发的能力其实我觉得是要比我要强，比很多人要强。所以我就会觉得学历不重要，但是你有一个很清晰的 motivation，包括你未来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才更重要。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至少跟我一起创业或我们一起在做事情的话，你这个人你有趣或者说你有想法，它很重要。但你有一个高学历或有什么东西，我们可能觉得不重要。后面也认识了很多，比如说 AI 或互联网行业里面的一些创业者，有些觉得很牛逼的一些人，他们真的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做过最正确的决策是什么？
决定要创业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最正确的决策。对，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现在博士，比如说毕业了。毕业了之后，我再来做这个行业的话，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我现在再来做这个事儿，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其实当时运气也很好，我们21年做了这个决策了之后，就是在21年年底的时候，新能源它火起来了。然后22年的4月份的时候，锂原材料的碳酸锂的价格上涨到了50万每吨，于是我们在4月份马上拿到了真格的东西。然后等到11月份的时候，锂的价格又从50万涨到了60万，这是最高的一个高点。在这两个节点，我们都完整的踩中了。关于这些价格的事儿，我们不可能能够在21年或者在20年就能够预判到。
对，
即使是专业的人啊，即使是那些搞金融的、搞期货的，他们
对，
都预测不到。如果说让我们现在再来融资的话，不好意思，整个市场已经崩了。你说新能源，你再去讲新能源的故事，你很难融资。再包括你说你要融资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市场上也没那么多钱了。有可能我再出来做的话，就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21年的年初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我当时跟他说我想要创业，然后他给我的答案是，你不要现在去创业，你先把你的博士学位拿到，maybe 你再做个博士后，你有更多技术积累了之后，你再去创业。然后这导师我们很 respect 他，因为他在英国是一个院士级别的人， 他光参与的学术项目的总经费是超过20个亿的，然后主导的项目是有超过接近5个亿的。完了之后他提出这建议，我是觉得可能是正确的，而且他名下孵化了很多企业，有一家已经快独角兽了，都是能源领域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晚点创业吧，但后面我还是觉得按捺不住，就还是来创业了。年前的时候就我博士导师他回国了，
哦，
然后他全职加入了我公司。
哦，
对，
OK，
院士级别人全职加入初创公司是吧，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后来就亲口跟我说，他说那个其实原先我给你提了一个不太好的建议，就是让你读完博士读完什么什么再去创业，但是证明可能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建议。我23年的那段时间其实是比较的难过的，22年之前啊，包括那个从小时候开始就属于那种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干不考虑后果的人，23年的时候会考虑很多后果，如果做砸了会怎么办。但是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也是让我觉得很多事情不用那么多的担心，直接就去干就完。就可能一开始比较勇的时候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后面慢慢变成了我知道我不知道的时候很畏首畏尾。
嗯，
那现在呢可能是一个我知道了一些东西，以及我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去做就完了。
未来公司有什么计划是你特别期待的吗？
我们的 vision 就是去做 Empower the Universe， 就是赋能寰宇，赋能这个宇宙。从故事性上面来讲的话，你看马斯克他是不是想登陆这个火星啊，想让人类实现这个移民嘛。那我们觉得说人类最终他一定会离开太阳系，然后去来到甚至是银河系之外啊。但我们有生之年可能能看到的是人类已经 maybe part of 就是移民到火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能量转化技术像太阳能这些它很成熟了，可是能量储存技术它是不 OK 的。那比如说你到了火星上面，你到了月球上面，你通过太阳能你获得了能量，那它要存啊，这个时候你拿锂电去存其实很不合适，因为扛不住这种高低温，扛不住这种极限环境。如果你去拿的是一个什么抽水蓄能，你要到月球上面去建水电站，这个事情更加不现实。我们这一款电池它技术第一性原理上面是可以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就是一个赋能寰宇的企业的愿景。那基于这个呢，我们现在呢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电池想要带到各种极端环境下面去验证它的可靠性，也告诉这个世界你们担忧这些事情是有解决方案的，至少在这个世界上面稍微留下一点东西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期待的，包括对于我们团队，对于我们公司的同事们，他们也很期待。
是挺浪漫的
是的是的，我也觉得挺浪漫，因为我们团队都很年轻嘛，有些时候很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自己被看见。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里再打一个小广告，真格基金最近推出了00后海人计划，如果你有好的想法，无论羽翼是否丰满，欢迎来找我们聊聊，同时也欢迎听众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此话当真，我们下期再见。